甲辰年戊辰月，它实际上是一个天克地刑的月份。
五行铺子参五行之变化，透阴阳之玄奥。
气清景明，故称明；清洁明净，故称清，合称清明。
整体上来说，大家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呢？晒太阳。
这个月相对整个甲辰年来说，所有的月份是比较特殊，而且确实是一个比较难顶的一个月份。
这是一档玄学科普的播客节目，五金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用玄学的眼光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欢迎大家收听五行铺子的播客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订阅转发，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一起共同学习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好，我是五金。
大家好，我是黑桃魔女墩墩。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爱的少爷景安。
好，那这一期实际上按照正常来说，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安排本来是要讲正观，但我们这一期呢专门来讲一下清明。实际上清明大家可能听到就以为是一个节日，其实不是。清明我们讲到的是一个节气，也就是过了清明以后，我们实际上就进入到了甲辰年的戊辰月。
其实这个节日对于西南 F4 的小朋友来说都很重要哦。
对，
因为可以上山讨气儿。哎，前几天我看到祖师殿他们就是也是把火烧得旺旺的，
刚好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就是祭祖的带诵经的一个法会嘛。
对，
当时
就好多小朋友其实会说啊，这是不是祖先来拿或者怎么样，就火会飞得很高嘛。
对，
接触了现代科学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是物理原理，但是还是借这个旺旺的火，祝大家今年后面也能够旺旺的哦。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把清明这个节气专门开一期来讲，或者说把戊辰月专门开一期来讲，就是之前我们讲过一个月的运势还有如何养生方面的问题是在什么，就是癸卯年的癸亥月，对吧？癸亥月也好，今年甲辰年的戊辰月也好，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两个相同五行，天干地支都是一样的。所以说，甲辰年的戊辰月会和癸卯年的癸亥月一样，会有一定特殊性。那么第一个就是甲辰年戊辰月，它实际上是一个天克地刑的月份，就是我们流年天干甲木啊，克了流月的天干戊土。实际上这个只是在一种表象上能够看出来啊，木是克土的，对吧？那我们实际上在五行生克的定义当中，除了有正克还有反克，也就是实际上土是能够克木的，我们叫土可以制木，就是当土的力量比木要强到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木就会被土给克掉。那么这个是第一种。第二个呢，就是流年的地支辰土和流月的地支辰土出现了辰辰自刑的情况。
如果在群里的小伙伴们会经常听我讲，就是辰辰自刑是一个自我纠结的状态，
对，代表了一种自我折磨的一种状态嘛。
对，自刑这个词按照古文来说的话，我们会在战国策或者说史记中有看到，它是自残肢体的意思。我们讲回尘土啊，尘土它本身是阳土，也是水的木库，
对，它就有这种吸水和蓄水的功能嘛，就把水给控制住的意思，这个水的木库是这样子来说。
尘土本身它是有去运养木的作用，但是当这个尘土两个来的时候，这个尘土就太多了，会类似泥沼尘尘自行的状态。本枝逢本枝嘛，又同忘了同枝的力量，它作为土它又有尘埋之气，也就是说当这个土气太旺的时候，就会感觉对这个世界失望啊，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啊，或者说有这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这种状态和阻力本身对于人来说会非常难顶。
对，那说人话翻译一下，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更会激发了尘土当中的土气，这个月的土气会更旺，所以说这个月相对整个甲辰年来说，所有的月份是比较特殊，而且 确实是一个比较难顶的一个月份。第二个，从悬空风水来说，就是我们悬空风水讲流年飞星嘛，除了流年飞星呢，还有一个叫流月飞星。我们知道的九宫飞星，在悬空风水当中来说，除了我们看你的山相定了以后要飞星，还有一个运盘飞星，就大家知道的从悬空引出来的什么离火九运啊，艮土八运的飞星以外，还有一个每年星星都会飞嘛，就是我们之前在我们新年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说啊，今年我们的流年飞星八白星飞入了我们的正北方，就是一个催财的星，对吧？我们的一白星飞入了我们的正东方，是一个催文昌的星。今年这个月，就甲辰年戊辰月，流年飞星所落的宫位和流月飞星所落的宫位出现了伏盈。从我们六爻的一本古籍《黄金册》里边说，叫反盈伏盈泪淋淋。理论上大家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出现伏盈一定不好？实际上它是这么来说，如果从整个术数义理来说，伏盈它是这样，就是好的可能会更好，不好的可能会更不好。这个月是这样子，就我们知道的流年的五黄都天大厦和流月的五黄都天大厦就在我们的正西边重叠了，然后我们流年的二黑并福星和我们的流月的二黑并福星就在我们的东南边重叠了。对风水感兴趣的小伙伴，在戊辰月啊，这个月就是我们阳历四月份，尽量不要在我们的正西边和我们的东南边放一些会动的东西，比如说洗衣机啊，比如说风扇呐、就尽量不要放在这两个地方，会搅乱你整个风水的磁场。包括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和我们的正西方向也尽量不要动土。如果大家这个月有装修的，你要去凿墙啊，要去装柜子啊，就尽量避开我们的正西方和东南方向。还有不要在这两个方向放一些红色的东西啊，或者说放一些火炉风扇之类的东西。那当然伏盈呢，我们说坏的会更坏，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好的会更好。什么意思？今年的流年飞星，我们的八白星是飞入到了正北方，八白是用来催财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白星飞入到了我们的正东方，是拿来催文昌的。也就是这个月啊，我们用辣椒花椒催文昌和催财的效果会更好，
事半功倍。
对，所以这两天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在这两个方位丢一点辣椒花椒包啊，对大家的财运和事业运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学业也是一种事业哦。顺便提一小嘴，就什么叫伏盈，就是本来已经有的东西它又出现了一次，
对，叠在一起的意思。
嗯，
在戊辰月的整体运势，这个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日主来看，而且要看身强身弱。那么简单说水日主的话，身强的水日主在这个月啊，因为全部是官杀月嘛，你的压力感觉会很大。但是呢，官杀既是压力，它也是一种工作机会。身强的水日主的小伙伴在这个月可能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且在事业和工作方面能够得到一定的成效，做事也会更有干劲，做出来的事情也比较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和肯定，能够有一定的成绩。有很多小伙伴，如果今年你们的事业八字上的事业宫有冲动或者合同情况下，是在这个月可能会有在事业上有一定进步的空间的。当然明显的工作压力也是会有的，会有很明显的约束感和束缚感。建议大家在这个月尽量呢要按照一些规矩或者说一些要求去工作，不要太展现自己，因为如果过于展现自己，这个月你们也会有一些口舌纠纷。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水日主的女生，如果是身强的话，在这个月可能会有一个感情上的发展，会比较容易碰到让自己心动的女生啊，
心动的女生
会比较容易碰到让自己心动的男生
啊。如果想要碰到自己心动的女生啊，女生想碰到自己心动的女生的话，那还要看你是 T 还是 P
啊。对，如果是 P 的话
啊，那确实，
那确实，
对。哎，所以来复习一下，土是水日主的什么呢？是
官
杀。
对，水日主身弱的小伙伴，在这个月呢，我建议大家苟一点，要学我一样，尽量少说话，尽量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你们在这个月会遇到一些很难解决的困难和挑战，而且这个月大家可能口舌会比较多，情绪会比较容易激动，有很多问题你会感觉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你可能解决不了，压力巨大，会很容易因为自己去招惹一些小麻烦和小争端。 复杂的问题和琐碎的一些杂事会让你觉得无所适从，或者说无从下手，所以大家一定要苟住，安安稳稳的，尽量少外出。
克我者为官杀嘛，也就是我们前面七杀那期提到的，
对，
容易挨打。
这个月呢，水日主生日的小伙伴呢，在工作当中也好，日常生活当中，要多与朋友和同事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关系，主动去寻求他人的帮助。因为这个月虽然你可能得不到很多助力，但是你试一下弱是能够解决一些你面临的一些困难的问题。
嗯，
木日主身强的小伙伴这个月就很好了，财运很棒的。
是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很多期节目都说过，所谓的财不单单指金钱，还包括你的现实目标，你能掌握和掌控的能力。如果是啊，你没有什么副业，又不是做生意的人，是拿固定工资的，那么这个月你这个月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你能够得到很好的工作的成绩，然后整体的收入会有望增加，财务状况会更加的稳定。而且你在二三月份做了很多事情，怎么感觉收入很少，那么很多事情在这个月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反馈，在生活中也能够达到一些你所预想的现实目标。当然这个月也要合理规划你的财务，要避免过度消费。男生呢，在这个月就会和水日主身强的女生一样，会有一定感情上的发展，容易碰上让自己心动的女生。所以木日主身强的男生啊，在这个月大家要多出去走走啊，要不要桃花还是最关键的，多出门。
哎，我们上一次讲桃花的时候提到过，桃花其实本质上是指人际关系。
对，
在工作上面的话，多出去走走，多跟人社交，其实也会比较容易所谓的遇贵人。
对，
嗯，
但是呢，戊辰月对木日主身弱的小伙伴
就难顶啦，
就难顶啦。因为这个月你们会有很明显的现实目标或者工作任务的压力，你会觉得你的工作是不是完成不了，甚至做生意的小伙伴在这个月会面临一些比较大的财务压力，有可能你会要还一笔很大的钱之类的情况，会感觉整体的工作推进比较缓慢，很难见成效，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你要的一些效果。所以这个月木日主身弱的小伙伴会有一些比较重的焦虑情绪啊，这个月呢，建议大家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和提升自己当中，不要太在意自己做的事情能不能得到成效，因为在之后的几个月大家会有一定的收获。
是的，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身弱在面对财的时候你会搬不动。
对，
这样的搬不动如何去提升，我的生活小 tips 是你可以去给自己做一些计划表，去把你想要的东西写在纸上列出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可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你们的焦虑哦。
对，那对于火日主身强的小伙伴，应该二月三月对你们来说是比较难顶的，因为第一个就想的会比较多，然后行动力又比较差，整个人是比较慵懒和懒散的。那么恭喜你这个月呢，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会感觉我所要面临的日常事务和工作任务会多了很多，但是这个月的能量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干劲和活力。
我真的感觉特别明显，我闲都闲不住，我一闲下来就那种心火烧。
对，就是很多可能火日主的小伙伴身强的就会觉得啊，是不是会面临很多压力，不会，就你自己会把自己卷起来
啊，闲不住闲不住，
你会让你自己去找一些挑战。而且与此同时你会发现之前二三月份带给你之前二三月份带给你的那种抑郁和焦虑的情绪能在这个月得到很有效的缓解，而且你可能会让自己去投身到一种更为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使你没有过多的时间去纠结于负面情绪。
也要给身强的火日主的小伙伴一点小建议，就是一定一定要规划好睡觉的时间。
对，
嗯，
一般来说身强走时伤运的话有时候真的会休息不好。
对，闲不下来啊，会忘记睡觉。
但是火日主身强的小伙伴，你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其实包括身弱的也会有，就是这个月你们会感觉付出和回报它是不对等的。
嗯，
做的多但是可能得的少。那么对于火日主身强的小伙伴呢，你们不要去在意我能够得到多少，因为这个月所有的付出是为你们之后实现目标达成和财运转好的一个铺垫和储备。
嗯，
所以更适合好好去干活，而且男生在这个月更适合多出去走走，也会有比较好的桃花。
嗯，
这感情不一定会有进展，但是火日主身强的男生的话，你出去走一走，可能会遇到一些你比较喜欢的女生，
就大家一起玩开心。
对，
话又说回来，在这个月身强的小伙伴们可能也不会太纠结于我的目标没有达成，但是这个情况会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发生，因为马上这个月过了以后就是火月嘛。
对，
所以这句话我们算是说在前面啊，大家记在心里就行。
那对于火日主身弱的小伙伴呢，啊，这个月也难顶。我发现这个月其实对于身弱的都不是太友好。
土的能量太强了，讲真的。
这个月戊辰月对于火日主身弱的小伙伴呢，可能感觉你这个月会面对着更多的琐碎的工作和需要应付更多的麻烦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我这一件事情还没做完，马上就要面临下一件事情，就有点疲于应付，
被推着走，
被推着走
的驴。
你会感觉各项工作和任务会加重，有一种我无法跟上这个事情发展脚步的一种无力感，而且是很明显会有付出多收获少的情况。忙归忙，但是我可能看不到前景和目标，
对，
会很焦灼。
在时伤一直在耗自己的情况本身是需要得到硬或者比劫的补充嘛，
对，
男性是他人的认可，比劫是自我的意识，没有这两方面去不停的往你自己的心里面去添加的话，那确实这样的忙碌反而会让你越来越感觉被耗空。
对，特别容易因为冲动做出错误的决策，所以这个月火日主身弱的小伙伴，我们会建议你们少做决策，多做事儿。
对，
反正你在这个月就必须得做事儿，
反正你也闲不下来。
对，反正你也闲不下来，就少做决策，因为这些决策实际上会让你会陷入到更多的麻烦的一种忙碌感。这个月火日主身弱小伙伴怎么办？最好的方法，我会建议你们去看一点心灵鸡汤，会对你们的焦灼感和焦虑感是有比较好的缓解。
治愈系的文艺作品。
对，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就是火日主身弱的小伙伴啊，女生在这个月要特别注意和男朋友或者老公的矛盾问题。
那身强呢？
身强还好，顶得住，知道吧？因为身弱他就顶不住信号，情绪会很激动嘛。身弱的小伙伴不是这个月火日主身弱的小伙伴，这个月情绪会特别焦虑和焦躁嘛。
嗯，
焦躁的情绪你需要发泄呀。
嗯，
怎么办？一般来说就是找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吵架，
吵架。所以说一定要注意矛盾问题。那么对于火日主身弱的女生，这个月给自己脑门上刻上几个字儿，不要提分手，不然很容易出现激情分手的情况。
在脑门上把忍字刻上去，
感觉跟开了个天眼一样。
买点海纳写一下。
土日主身强的小伙伴啊，这个月你会在人际关系、职场当中更想体现出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会更加固执，更加坚持己见，更不能接受被批评。
具体的可以回过头去看我们讲的高自尊山炮。
对，你会更山炮。
对，就这种状态下就是比劫过旺了。
对，在这个月你就会更不愿妥协和接受其他人不同的意见，而且会特别想展现自己。
嗯，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我们经常说嘛，有时候招小人可能是我们自己招的。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身边的人，首先人性的有一个劣根性叫恨人有笑人无，
对，还有另外一个劣根性叫做他会做的一切行为只出于他可不可以做。
对，我们网上也有句话嘛，就叫做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
是，
当你在这个月过于的展露头角和展现自我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很容易遭到别人的记恨，所以就土日主身强的小伙伴在这个月是很容易遭到小人，就很容易和他人发生冲突，进而引发一些口舌争端的局面。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容易受到自己欲望的驱使， 从而忽视了一些理性的思考和财务规划，陷入到冲动消费和破财的困境。就这个月实际上很多土日主生肖的小伙伴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买买买，我见啥都喜欢，我见啥都想买，
别人有我也要，
对，别人有我也要。
好，小 tips 一句话，有时候不赢也 OK。
对，这个月呢大家最好在月初啊，这两天就做一下财务规划，我这个月只花多少钱，或者少逛街。一旦你逛街，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多我都想要。
我教大家一招，你把你的工资每个月拿到以后，你去银行换一点现金藏起来，藏到你自己找不着的地方。
对，然后对于土日主身弱的小伙伴呢啊，这个月你会能够得到朋友的助力来解决之前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比较容易和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合作关系，而且你会感觉你自己更有充沛的动力去做事情，
充满炮啊。
对，你会感觉充满炮。而且这个月我会建议土日主身弱的小伙伴多出去交朋友，多出去走走，会交到一些能够帮助到你化解之前很多困境的一些朋友，而且你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会更加自信。所以这个月土日主身弱的小伙伴要努力干活咯，你可以尽情的折腾，因为你折腾的很多事情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目标上的成功。就是我们讲到这儿，终于见到一个身弱的小伙伴有好的一个月份。
是的，诶，到今年这个时间点的话，对于一些小伙伴，尤其身弱的小伙伴来说，尤其土日主身弱，在这一年一整年，今年就是给你们拿去折腾的。
对，
很多小朋友会跟我说，他们不是不想搞副业，但是不知道搞什么。对此我的人生建议是，你就去东整整西整整，你就去搞，你做了你尝试了才知道什么是你喜欢的，什么是你不喜欢的。
对，那对于今日主身强的小伙伴啊，这个月就难顶了。
嗯，
因为你会觉得你很多的想法首先会被自我否定，
对，
其次会被环境否定，
对，
那你会觉得很多你的想法或者想做的事情你是施展不出来的，你就会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容易出现一些抑郁的情绪，你会感觉自己很难去达到那个预期的目标，而产生一种挫败感或者失望感。今日主声望的小伙伴在这个月会特别的懒，
嗯，
因为你自己的想法又被自己否定，又被外界环境否定，你就更不想动，然后同时还会有一种沮丧感和无助感，所以你会没有什么做事的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就这种拥堵的状态会一直持续的盘旋在你的身边。
对，我们传统有句话嘛，叫土多金埋嘛，你就容易被很多外界声音掩埋住，而且会去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而让自己会有种无力感。
为什么我的想法没有人会赞成？
对，你会更希望被别人所理解。
嗯，而且今日主还会有个特别难顶的情况是，今日主啊，我们说金约从格嘛，
对，
本身就会对自己有非常非常多的要求，需要把自己的规矩能够建立起来。但是这样的情况下面，在土那么旺，会和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其实很需要去考虑如何把自己的法度和自己周围身边的环境啊、朋友啊的法度去进行一个融合。
对，对于今日主身强的小伙伴，在这个月呢，我们会建议大家要适当的去参加一些比较轻松的社交活动，多去户外走走，赏赏花，
可以去听音乐会，
看看摸摸树
啊、哦，对，摸摸树也 OK， 去听听音乐会，学个乐器也 OK。
对，
因为声音这个东西啊，在八卦上它属对卦嘛，对主金，你去多听多唱多讲，本身也可以对金是一种喜好。
今日主身强的小伙伴呢，在这个月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去看心灵鸡汤，不要去看一些过度思考的书或者电影。看什么，比如说武林外传呢，比如说爱情公寓啊，那种完全不用脑子的，但是可以浪费你时间消耗你时间的事情，或者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个很适合今日主的小伙伴去做，赏花。
对，
花在八卦上来说它也是对卦嘛，上缺，所以花是属金。
对，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啊，
好，和尚一起来喝花茶吧。
那对于今日主身弱的小伙伴，实际上这个月就很友好了。今日主身弱的小伙伴实际上在二三月份会感觉有很大的压力和阻力，很多事情是推不动的。上两个月是木火月嘛，现实压力又大，但是阻碍也大， 在这个月今日主生弱的小伙伴，你之前所面临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是很容易碰到贵人所给予的一些指导和支持的，你的压力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所以今日主生弱的小伙伴在这个月呢，可以去多听听长辈呀、领导啊，或者一些老人家的意见，对你的事情是有一个持续助力的作用的。而且你会在生活和工作方面更加的轻松和省力。对于正在上学的今日主生弱的小伙伴啊，这个月你一定要抓紧去学习，你在学习方面啊会特别容易吸收知识和理解。当然今日主无论是身强和身弱啊，这个月都容易出现一些拖延的情况，就是感觉自己想动又动不了，或者脑子里边在你在想，手上动作不多的情况。在这个月更加要合理的安排时间，能够确保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对，这个就和土本身的性质相关了，就我们前面提到的嘛，土它是沉重的。
为什么我们会说容易出现拖延的情况？因为之前刚才登登说了嘛，尘土在五行性当中它是叫湿土。
对，
那两个尘土相形，相当于它是放大了尘土这个湿土的特性，就很像我们去想象一个里边的泥泞的沼泽，尘土相叠加在一起它会更泥泞。虽然我们说天干物土是燥土，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很小一块的燥土丢到沼泽里面，它是很快就被稀释掉的。
对
对，就还是从象意上来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沉沉自行是放大了尘土湿润泥泞的特性。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整个月份上来说，第一个我们的悬空风水当中的流年飞星和流月飞星浮盈，对吧，加上我们的地支出现沉沉自行，也就是说这个月是喜忌会被放大。
对，
就是大家走忌神运的人会可能会更倒霉，走喜神或者用神运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末日主身强的，财运会比较好，完美的完成你的各项工作任务，实际上这个月可能会放大你的财运，会更好一些。但是对于土，特别是尘土是忌神的小伙伴，尤其是土为官杀的，在这个月就会感觉到仿佛就是陷入到了一种沼泽里面，就是你感觉你会被这个尘土钳制住了你的双脚，寸步难行。
还有一个其实是对除了火日主以外的其他所有小伙伴的一个关键的小提示吧，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尘土它有藏干，它的藏干藏的是木和水，那你会发现它有生发之力，但是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阳光。
对，
除非有阳光，不然它都会变成臭泥潭，发烂发臭。
对，所以说这个月为什么大家会情绪会比较抑郁一点的原因也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大家在这个月一定要保持乐观，你多开心多笑，你乐观，你的运势会逐渐好起来。
整体上来说，就大家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呢？晒太阳。
对，可以多晒晒太阳。那这里我们再插播一个啊小技巧，在我们群里边问我们关于看八字的问题，特别是在 VIP 群里边我们讲过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的辰戌丑未四个月，也就是阳历的一月、四月、七月、十月，这四个月出生的人，他的月令的旺衰是不同的。虽然我们知道辰戌丑未这四个是土，对吧？大家可能会直观的认为，在辰戌丑未这四个月出生的人，都是土的月令，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我在那个 VIP 和 SVIP 群之前跟小伙伴说过，就是我们拿到一个人的八字，如果看见他是辰戌丑未月，也就是一四七十这四个月份出生的人，第一个反应是要看他是在哪个日期出生的，我们才能定他的月令是哪个五行旺。为什么？就是我们一直会以为我们中国传统会说的是什么叫一年有四季，实际上不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我们的天时是分有五季的。
是的，
分别是春夏秋冬和长夏五个季节。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叫春季是木旺，夏季是火旺， 冬季是水旺，讲到四季大家发现就少了一个，是什么？长夏月是土旺，而长夏月在易理当中它不是某一个月份或者某一个季度，它刚好是只有半，就是只有每个季的半个月的时间，也就是春季里面有半个月是长夏月，夏季里边有半个月是长夏月，秋季里边有半个月是长夏月，冬季里边有半个月是长夏月，就这四半个月才拼成了一个长夏月。因为这个是我们用天干历来计时的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从天干历来看，无论我们的天干它对应的是公历还是农历，都不是从一号或者初一，都不是从公历一号或者农历初一开始计算的。有很多找我算月运的小伙伴都知道，说啊，我今天是一号，我要算月运。我说等到四号或者八号再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天干历它计时是以节气作为月份转换的标志。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24个节气，但是它节气不是一个词，它节气是两个词，就是有12个节和12个气，也就是阳历当中每个月会有一个节和一个气，我们是到了一个节在天干历当中才翻月，才算另外一个月份。而12个节是什么？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也就是刚好是覆盖了我们干支历当中的12个月份。在老古人认为12个节当中的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是我们四个季节的转换，就是当立夏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它是从春天转换到了夏天，但是实际上从易理或者说天运地运上来说，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个过渡的，而不是简单的说从春天的木旺就直接跳到了夏天的火旺，中间会有一个用长夏月来过渡，而这个长夏月就是土旺。所以从五行学当中来说呢，四历前18天是土旺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长夏月，而戊辰月刚好是我们的阳历四月份嘛，就刚好是我们说的土月，是春夏交替的月份。我们过了四月份，下一个节进入到五月，就到阳历五月就要立夏了嘛。所以实际上戊辰月它是有两个五行旺，就是我们在立夏前18天是土旺，而清明后12天还是木旺。
是的，
它是木中带有土气的旺，也就是说我们从干支历法上来说，全面的说法是春夏秋冬是木火金水各旺72天，长夏土是在四历前18天旺，也就是一共加起来是72天，也就是从干支历上来说一年是360天。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申若的火日主，为什么说你这个月虽然你明明是看起来只不过是在走时尚月，但是你的劳动会更容易获得成果的原因。
对，
因为你不仅有时尚还有印星。
对，
教大家一个小口诀，学人教版的小伙伴不知道现在的课本是什么样，反正我学的那时候会有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莽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背不住。
好，那没事。
大家用多了之后就记得住了。还有一个就是发现我们这个月，因为从天时地运上来讲啊，我们今年进气都是特别早，像甲辰年我们是去年11月份就进气了。就很怪，今年是农历的2月15刚刚过完。我就感觉戊辰月的土气已经在进气了。很多小伙伴不是在群里说吗？三月底到四月初这段时间，大家很难睡觉。
对。
对，很难睡得着。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的命理术数当中有三个东西，推背图、烧饼歌和黄极金饰，是拿来推地运和国运的，对吧？那黄极金饰用来推大环境的情况下，2024年甲辰年在黄极金饰当中起到的年运卦是雷火风。我们知道一个卦一共有六个爻嘛，64卦当中有六个爻，每个卦刚好一年是12个月，也就是每两个月刚好对应了我们易经当中一个64卦当中的一个爻辞。
是的，
也就是说阳历的四月和五月所对应的雷火风卦，从下往上数刚好是第二个爻， 我们叫六二爻的爻辞。这个爻辞是什么？叫风其步，日能见斗，往得宜吉。意思很简单，解释出来就是说，大家想要休息的时候，突然中间有个人抬头说，我看见了北斗星，大家就怀疑你是不是有病。
大白天的哪里有北斗星？
对，大家都知道北斗星是我们古人晚上拿过来指方向的嘛。
也就是说它其实也会有个含义，是日光被夺，昼夜颠倒，昼夜不分。
其实这个有一种这种情况，当然如果把这个，我们就不能拿这个来跟你们解释国运和地运啊，节目要存在、嗯、不，这个不是最后一期。
我们为什么每一期都在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做成最后一期呀、
啊、然后这个如果我们把它套在人上，其实就是觉得今年在四五月份，大家的什么，大家的思虑会重，就会有的人会可能有点神经质，或者说有的人可能会想得多。两个解释，第一个是我们讲黄金金事用来推年运卦出现的问题，对吧？那么第二个，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在讲五行代表的情绪上来讲了一个土主思，思就是思虑，
对，
想法。这个月甲辰年戊辰月，也就是四月份，最明显的是什么？土旺，所以很对很多人思虑会重，想法多，让人觉得有点神经质，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中国的传统有一种叫桃花风。
那天武金跟我说的时候，他还说就是我们云南本地叫油菜花风。
对，云南叫油菜花风。就大家觉得哎，是不是那个文桃花？不是，它实际上它和桃花没有什么关系。它是这样子，就是桃花是三月份、四月份开嘛。
对，
然后在这个开的时候，刚好在这个月份上，有的人刚好会出现心理上的一些疾患，
对，
又对应到了月份上，就叫桃花风，
又是桃花的花期。
对，所以说四月份实际上之前，如果大家心理上就有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就不是太稳定，或者情绪不太好的小伙伴，在这个月就要特别注意，可能会容易有情绪不稳定的情况。
对，
那包括也有很多小伙伴说，这两个月嘛，特别是三月底开始，睡眠不好，梦多，睡不着。
那其实这个我们从自然的原因上来说的话，本身三月四月它就天气容易多变，那这种时暖时冷的天气就会让你的心情起起伏伏。
对，而且刚好四月份我们刚刚讲了长夏月的问题嘛，四月份是最明显的，叫木土转换，它和我们的夏天就小暑以后的那个时间辰月或者七月它的火土交换不一样，因为火是生土的，它过渡的是非常自然的。
嗯，
然后到了秋天土是生金的，它过渡也很自然。我们会感觉到比较明显的是，刚好每年一月份和每年四月份大家的情绪波动都会很大的原因是什么？从木到土，木是克土的。
对
对，如果土气很旺，土会反克木，一样的一月份从水到土，土是克水的，所以它的木土交战和水土交战，特别我们如果拿戊辰月上来说，木土交战会非常明显。所以一般来说一月份和四月份是对大家情绪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们会把这种情况叫做苦夏。
对，
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卡在清明前后的时候，本身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我们会说这个是个阳气回升乍暖还寒的时候，人体需要一个所谓的我们命理上说的长夏去适应啊。如果你本身的身体的基础条件不是特别好，哎，你平时也不爱去运动，中医上会叫做阳虚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啊，有那么几种小方法可以去缓解，多晒太阳啊，出去走走，室内通风。从我们的传统上来说，它本身就有用月如用药的说法，可以疏体月心，流通气血，静心静气，让自己就放空一下。我在这种闲不住的情况下面，我自己会采用的方法用香。现在跟玄学沾边的，大家大多数能看到的是像香薰蜡烛啊，它好像会和西玄相关。香文化在中国会更加的历史悠久一些。那香十一中也写到，感格鬼神，清净心生，能除污秽，能绝睡眠，静中成友，成理偷闲，用很多种香药，根据五行阴阳和经络学说来调制和合香。
对，这个和合香不是我们知道的烧了以后能够和合、啊、
它这个和合是指把好多种香粉然后把它们合在一起。那以前的宫廷术士他们会把它 献给什么皇帝呀、皇后啊。爱看电视剧的小伙伴们会在《甄嬛传》中听到有款香啊，叫欢宜香，皇帝御赐给华妃娘娘专用的欢宜香。长期使用这个欢宜香的情况下呢，华妃娘娘就一直都怀不上孩子。到底它是不是真的，它到底存不存在？其实背脊千金方中有一款成分和这个相似的一香方，但是它只做佩戴不能熏香。也就是说，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如果是在网上去找这样的香方去制作的话，那还是去考究一下，哎，这个药材是拿来干嘛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用香疗。我们中国古代实际上用香，它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但是呢，对于香来说，它每一个时期或者每一个季节，它所用的香料和做成的香粉它是不同的。有时候其实有些香料是不能混用的，你不能说我去烧清香，清香不是人用的，清香是飘用的。
但是你可以在网上找找什么檀香啊，
对
香。
对，对于香来说，我们不单是知道有进贡神佛的清香，还有其实是中国古代自己研发出来的给我们人用来安神定心的一种香，会适应到不同的季节。登登他是研究了很多的香方，他自己家本来也就是这个出身，他那天给我
自然崇拜的都这样，
给了我很多香方来看。然后实际上登登就说啊，我在这一期可以教大家去做一些适合戊辰月用的一些香，
因为最近戊辰月就是确实就是真的很难定。然后我给自己做的时候，就顺便给五行负责的小伙伴们也做了。我做的形式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个和合香的香珠。
那你要不要说说怎么做？
这个季节其实我会比较推荐的南朝一梦，大家应该也有听说过网红香啦，老网红香啦。
对，
这个香方会比较简单，因为它只有五味香药嘛。
嗯，
细辛、龙脑、檀香、丁香和桃花。哎，刚好现在也是桃花的季节嘛。
对，
把细辛其实是一种草根根，那细辛它要去泡制的方法，就把这个草根根晒干之后要先炼蜜。什么叫炼蜜？就是拿个小铜锅把你的蜂蜜装进去，然后开小小火，像炒糖仔一样去把里面的水分炒掉。炒掉之后，好，你的炼蜜炼好了，把你的炼蜜拿出来化水，要先化水啊，不然裹不匀啊。比例是100的细辛比25-20的炼蜜，然后把细辛和炼蜜混合好，再放回你的小铜锅里面，让它炒到深黄色，就是再把它的水分炒干，让它裹在细辛上面，然后拿出来晾凉，以疏散不粘手为佳。然后，哎，你就开始来处理你的龙脑了，把你的龙脑拿出来。龙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叫冰片啊，把它融成水，融在水里后，用它的这个溶液把你的檀香片、你的桃花还有你的丁香都泡进去，泡个把星期，然后拿出来先阴干，阴干之后再次掏出你的小铜锅，把你的香料丢进去，把它焙脆，焙脆之后呢，再把它们磨成细细的粉，刚刚已经炒好的细辛也拿来研磨成细细的粉，然后把这些粉合起来搅到一起之后，把你的重量称出来，然后取出你的植物粘粉，把它按照 20-25% 的比例加进你的粉里面，然后再加进水，然后把它出大力揉成香泥，然后把这个香泥搓成圆丸子，然后打孔，然后抛光，然后就可以用了。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方法做一款其实适合戊辰月以及到夏天苦夏嘛使用的一个叫做南朝一梦的香丸。其实对于安神助眠静心是有一定帮助的。那登登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帮我们五行兔子每个人做了一份。
五金这个混蛋说，既然你都做了，那还不如多做点，回头丢到店铺里面，如果大家懒得做的话也有的用。我说好，啊，你真的是给我派货。不过我也确实在这个闲不住的点来。
对，刚好是登登的时尚月，可以多
多搓
一
点，多
搓
一
点。对，
这个香方有个好处啊，忍不住了再讲一嘴。这个香方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选这个香方，是细辛和龙脑和丁香它都属金。
对，
嗯，
刚好可以用来泄一泄我们的土气。
对，那么如果 小伙伴们想自己去做，那这个香方檀木一定要少加一点，因为檀木属火。香方给大家啦，制作方法也给大家啦，但是这里有个小禁忌，出于桃花它有一点太寒凉了。
那这个香方大家如果做出来，怀孕的小伙伴尽量不要用。
对，好，之后如果我们放到店铺里面，因为合香珠它味道太淡了，得加精油才香。天然精油它确实很猛，效果也会更好，它也会更香，但是因为里面也会含桃花，所以怀孕的小伙伴们慎用。
那刚才登登讲了我们外用的一些方法，就可以去赏花、摸树、看书、听音乐会、博物馆，包括可以用一些香来凝神静心。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月对我们的人的健康或者身体会做到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土那么旺，我们肯定会受到天地气运的影响吧。
嗯，
甲辰年戊辰月，首先我们虽然说我们看到五行生克当中是木是克土的，但是五行生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生克关系，而是一个循环生克。我们还有讲有克还有反克。
嗯，
虽然木能克土，但是如果土多木少的话，我们叫土多木折呀。
什么叫反克？其实就想象一下，在这个土啊它太多它太厚的时候，
树长不出来，
对，它连发芽都做不到。这个情况应该木弱的小伙伴们就很有体会了，就这种被逼着的感觉。
对，所以这个对于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甲辰年戊辰月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木被土所克的一个月份。那么在这个月呢，大家就要尽量少发火，因为我们知道木主肝，肝主怒，所以大家尽量少发火。这个月是很明显的肝气受到损伤的月份，不要熬夜啊！你的肝很重要，肝不重要，你的头发重要，因为这个月有很多小伙伴会很容易掉头发。
对，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就是水受伤也会掉头发。
肾主滑，你说你头发是黑是亮，有没有油，看的是肾；你的头发掉不掉，看的是肝。还有一个就是今年这个月土旺，我们也知道火是生土的，但是从生这个角度来说，你看对象，如果站在火的角度看，它是生土的；如果站在土的角度看，它是倒泻火的。
是的，
也就是我们经历了二三月份，丙寅月和丁卯月，它火气就容易被这个土所倒泻，它火气会更弱。为什么很多小伙伴说这两个月我的睡眠不好，我容易失眠，我容易多梦，是跟心火被土气所倒泻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大家在这个月会有一种什么，刚刚登登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晒太阳，原因是大家心火在这个月会容易不足。其实这个月有很多小伙伴，特别是女性小伙伴，其实生理期问题也会比较难顶。
我生理期去哪里了？说实说
对，这个月可能啊，大家痛经呀，包括推迟啊，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月份。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土主脾胃啊，这个月其实很容易脾虚，因为土太实了，土太多了，你的脾已经受不了那么多了。这个月大家还要不要熬夜，除了你掉头发，你还容易面色发黄，
对，你还容易消化不良。
对，这个月吃东西呢，第一个登登说大家可能胃口不好，第二个大家少吃，因为这个月还容易积食，你一旦火不足，你消化功能是不足的。
有没有小伙伴见过种地，就这个种地的地啊，它是一定要翻的，你不翻它植物是长不了的。
对，所以这个月呢，大家如果胃口不好呢，可以吃点清淡的，如果胃口太好呢，你要控制自己的食欲，因为很容易吃多了积食，影响你的脾胃功能。我们虽然说啊，你看土是生金的，那可能是不是对金很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包括很多人说啊，这个月是我的忌神，我是不是某个健康不好？首先八字看健康不用用神忌神，只是看哪个五行受伤，就大概可以推出是哪个方面的问题。那么虽然土是生金的，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土多金埋。其实土多金埋叫金不受生，土也会克金，是吧？也就是如果金弱的小伙伴，或者本身皮肤在这个月就不是太好的，或者呼吸系统本身就不是太好的，这个月要少吃辛辣的东西哦，因为很容易导致你的鼻炎加重，皮肤发黄。
是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土是克水的啊，这个月呢不要熬夜，除了对，除了肝容易受损，就是大家也容易肾虚，
不许纵欲。
对，春天来了嘛， 有一个很有名的综艺节目叫《动物世界》，是吧？春天来了，
哪里是综艺节目，人家是科普类的，好吗？纪录片。
这是赵忠祥老师不是最爱说的一句话：“春天来了，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了。”就大家记住，这个月土气太重了。很伤肾的就不要纵欲过度、
忍一忍，稍微节制一点，也不是说完全不要去，咱们还是天道自然，
不要过度就行了，
不要被情绪主导着说用这样的方式去发泄。如果说你只是出于焦虑或者情绪上的其他方面会感觉不安啊、阻塞啊，那我们前面提出的方案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实在不行道法自然嘛，就大家还是就跟着本心去做，但是你要分清楚它是出自哪里。
清明嘛，其实清景明啊，淡泊以明志嘛，就是这个清明啊，它其实清淡为主嘛，因为就是甚至就是在清明这一天的时候，有很多节日的时候都是要吃冷食的，不让生火啊，就是尽量去减掉这个火气。这个时候的话，它不光就是吃寒食啊，它还就是吃冷食，还包括一些啊寒食粥啊、寒食面啊、寒食姜啊，还有清精米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你看一听特素、特淡、特清淡，嗯，可能广西和广东老表会比较喜欢吃啊，因为他们动不动就说啊白粥万物啊啊，虽然就是咱们平时吃不惯啊，但是哎清明这一个时节开始以后，咱们尽量去学一学啊，因为就是现在啊不太适合吃一些就是大鱼大肉啊或者辛辣刺激啊，那个尽量少吃啊。
特别是在戊辰月这个月份上，大家今年的戊辰月本来就很容易积食，
是的，
脾或者说土气就很旺，再吃点辛辣的就更容易会导致大家消化功能出问题。
我长痘痘。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清明这个时节哈，因为这个流月太特殊说了，我就知道大家就是最近的那个有的脾气暴，有的精神内耗啊，这说白了就是你们就差就是想出去玩，也差一个借口出去玩，那我就把这个借口给大家吧，就是大家一块出去玩啊，就是在我们河南这边啊，清明节或者这个时分啊，就有树都开始发芽了嘛，开始有那个柳条了嘛，然后我们经常就会去编那个柳环，就你们在群里让我去簪花，但其实我要回老家的话，我可能会编那个柳树，然后插一些野花，然后放在那个，你们就如果说在北方的一些孩子就没办法去簪花的话，你们可以就是在野外踏青的时候这个样子嘛，就是也是为了保护你们的肝脏，就让你们身心愉悦一点啊，这样的话你们也可以去拍照打卡的话也有一个方向了嘛。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在这个期间啊，就明早上的话，我说你们清淡啊，但是的话有一个食物，就明早上的话，你们还容易不想吃饭，就是晚上的话容易积气，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第二天，就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哎，你吃的多了或者吃的少的话，你第二天早上你都容易不吃饭，很容易就吃一两口你就吃饱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急需要一个营养补充，还有一些就是从养生的角度，其实按照节气来划定这个时间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去早上去吃茶叶蛋。就是这十五天，就是清明到下个节气的话，这十五天的话，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尽量去吃茶叶蛋，这样的话去养养咱们的脾胃的话会比较好。那如果说这是咱们北方的孩子们，那如果说是南方啊，特别是广西的表哥啊，那就可以去吃发糕啊，因为清明有吃发糕的习俗嘛，就是南方，就是从意义上来讲的话，它还代表发财啊、升高啊这些东西啊啊，当然也可以去吃那个螺蛳粉，因为螺蛳粉因为就广西啊，就是南方，我记得他们早上都是吃粉的，其实你们也可以去吃粉啊，因为粉啊，就是对于那边的来说的话，它的味道也是很清淡的啊。当然不是螺蛳粉哈，我虽然推荐你们去吃螺蛳粉，但是大清早的不建议你们去吃螺蛳粉，可以中午去吃哈，
臭一天。
而且吃螺蛳粉不能加辣哦。
对，而且
对的，因为这味道太冲了。
而且你发现没有，少爷一讲螺蛳粉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广西口音。
嗯，所以但是要注意，就这个季节吃螺蛳粉是真的不能加辣。
对，尽量少辛辣，这个月份一定少辛辣。
但是中午的可以吃哦。
嗯，
中午可以吃，我只推荐你们中午吃，为啥呢？早上不太适合，因为早上气太冲了，而且晚上我都说了，你们晚上因为积食，积食的话你还能理解，你不能理解的话就是积气，你吃了以后你容易不消化，这样的话是不是积食？但是即使你消化能力好一点，它会积一口气闷在胸口。 口啊，你容易发火，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容易让你早上吃不下饭，所以我才会让你们去吃茶叶蛋，去吃发糕啊，其实也是为了应对你们机器，然后就是啊，容易吃不下东西。
那说到这个点，我会觉得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吃一些带酸味的，就山楂呀。
因为本来这个木气就受损嘛。刚刚金安说，除了喝茶以外，可以吃一点带天然酸味的水果或者蔬菜。
我们给大家的推荐只是一个小 tips， 那具体到底如何去实施，可以完全按照你们当地的习俗来，这跟你们当地的风土气息还有五行属性相关，你们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能够让你们适应你们本地的整体的环境气候，那这本身是符合你们所处的环境的。
对，
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就刚才都跟你们说了，就是早上的话，我说北方的孩子嘛，尽量就是十五天之内，就是这个从这个清明的节气到下个节气，或者在这个月的，尽量早上的话，你要实在不想吃东西的话，哎，咱可以吃一个茶叶蛋，或者来再喝一杯豆浆，这样去养咱们脾胃，或者然后也有能量，然后这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还有的话就是咱们比较适合去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因为清明之后嘛，天气并没有咱们想象的转暖的那么快哈，就是因为就是它有一个倒春寒在，那这种情况下尽量就是吃苦一点啊。但是南方的朋友所以啊，因为南方很热啊，但是北方的话就是餐桌上还是有一些御寒的食物啊，就比如说牛肉啊、羊肉啊，还有一些什么鸡汤啊，这些东西占比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冷嘛，其实有时候还是很冷，所以吃这些东西确实没问题。但是有一点哈，气已经变了，其实它气温没有变，但是气已经变了，这个时候的话这些东西啊尽量少吃一点，因为这个季节它本容就上火嘛，就有一点就是说不过头了，让你流鼻血，就是那种上火了。
一个很反常识的是，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最近会比较容易上火，哎，明明说火气被盗泄，但是为什么会比较容易上火？
你上火跟火没有关系，上火是肺气，是筋，
反而是你火气不足，你会容易上火。
对，
我们说的阳虚。
对，
咱尽量就是少吃一些刺激性，比如说它会有一个作用嘛，它是发散嘛，一些辣椒啊、胡椒啊、大蒜啊这些东西很辛辣刺激，哎，它就是发散嘛。但是这个时候气已经变掉了，然后你再去发散，它就会损耗你的元气，导致你气虚血亏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倒春寒，倒春寒，其实这种气虚的很容易受到这种倒春寒或者一些寒气或者一些邪气的侵扰，这个就导致咱们就生病了嘛。还有的话就是我经常说一些朋友，就是女孩子们，我说你们气虚血亏，多注意养生。其实在这个月的话，你们要涵养，如果不养的话，其实更容易就是更容易气虚。就是刚才的话，咱们不也说了嘛，容易姨妈，就是延迟啊或者什么东西。这其实有时候它就还有一个点，就是气虚血亏，所以的话一定要注意哈，不要贪吃啊，就是又出去就吃一些路边摊或者直接去下馆子直接去。吃那个川味火锅啊，这个时候就尽量啊，要不然的话这次这个月的姨妈的时候就可能会直接哐哐的扇你大嘴巴哈，
现实会告诉你不要乱吃。
还有就是哈，就是同时还有一个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嘛，因为它有一些抗菌解毒啊、去火提神醒脑的一些作用哈，你就比如说你喝点咖啡呀。
但是这个咖啡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月份烧，因为本来土气是很旺，火是生土的，所以我会尽量建议大家多以浅烘或者中烘咖啡为主，因为深烘咖啡它的火性会要比浅烘和中烘咖啡要更重，而浅烘咖啡和中烘咖啡更偏向于木的属性。
我最近喝花魁，它就是中浅烘，它就真的很好喝。
这个时候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金主爸爸，找他买。
好家伙，打钱打钱，我又帮他打广告了。同时，大家还可以去吃一些银耳啊，因为就是比如说咱们女孩子嘛，就是用银耳去滋补啊，比如说银耳、莲子羹啊，就这些东西去补气血嘛。这个时候吃它不光补气血，它还能美容效果翻倍啊，跟性价比超高的呗。这个时候不吃你干什么啊？还有就是清明之后的话，咱们食补的话还可以用来一些养生，就是刚才不是说啊，容易肾虚嘛啊，滋肾养阴，还有降压安神的作用的东西啊。因为如果是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小朋友啊，咱就尽量啊去养肝啊，不仅能起到一个明目的作用，因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一体啊，先养肝，然后咱们去养肾，再养阴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比如说猪肝枸杞鸡蛋汤，哎，这个东西就比较好一点。当然你们也可以把它分开嘛，就比如说猪肝枸杞保温杯里泡枸杞啊，当然云南的黑枸杞是比较不错的，但是现在的话基本都是红枸杞了，你们也 OK。 还有就是鸡蛋嘛，鸡蛋的话茶叶蛋就 OK 了。早期的时候给大家说过，在群里说过，就是河南有一个特产叫做鸡蛋茶啊，那个鸡蛋茶的话具体做法有些小朋友会觉得它腥啊，但我在群里面分享过具体的办法，就是加香油再加点红枣，它就不腥了，会变得更好喝啊。还有的话就是说，你们如果说这个东西不会做的话，因为有些手残啊，你们可以去蒸那个鸡蛋羹，鸡蛋羹也不错，也是 OK 的。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比如说你们女孩子的话容易早上一起来我眼睛肿了或者是脸肿了，然后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要利水利湿嘛。有些我会经常说你们脾湿啊或者身体有湿气啊，其实在这个时候去化痰去湿是最好的。
这个季节可以用枇杷炖梨会好一些。
还有一种就是养气养血，防止骨质疏松。哎，这个时候你们都会说哎吃啥啊，是不是又要问少爷吃啥？清小豆粥可以，它是补肾哎健脾，注意听，补肾啊，补肾健脾滋润肌肤啊，也可以让你们更漂亮一些啊。还可以去吃那个天冬猪皮冻，如果说一些肾虚的你们建议的话，就是天冬猪皮冻哈，其实补这个东西的话就特别好，因为它容易让你们不光你补你们的脾还补你们肾，还有就是它会有一个滋润肌肤的一个作用嘛。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有些地方的话它皮肤会特别干燥，弹性会降低呀，会容易长皱纹啊，对于这方面其实也是比较 OK 的。所以我经常会告诉大家说一定要吃一些应季的食物啊，不要吃一些反季的。现在你看正好是花开的一个时间，因为春天嘛，其实喝花茶是最好的，就是而且花茶的话现在也比较便宜嘛，特别是云南这个方向，就是他们开始有一些农户啊开始做花茶，还有这边花开的会特别好看，然后基本这个时候的话哎，花特别养生，花茶还特别便宜，其实这个时间的话你们就可以尽量去挑一挑，比如说我的脾弱或者说我的肾虚或者什么啊，现在特别我睡眠不好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下这些类型的花茶啊，既好看而且味道还行啊，当然你们还可以加一点自己喜欢吃的一些水果，然后去调一调味道。
很多人说啊，清明节有没有什么忌讳？那么清明节实际上或者说清明这个月份没有什么忌讳的，祭祖或者说我们去上坟，它只是清明这个时节当中的一环。清明自古都是一个什么春游的节日，
已经叫踏青。
对，
踏青，
因为清明本身就是个土气很重而且木土交战比较重的一个月份。那么在这个月份大家最大的忌讳就是出门注意森林防火安全，剩下多出门多春游。为什么自古都有春游这个词？就是因为希望大家清明节虽然今年甲辰年啊，戊辰月大家很难顶，土气很旺，我们也说了心肝脾肺肾都容易不是太健康，但是一句话，保持一个健康向上和开朗的心态也不会那么难定，一个月三十天一眨眼也就过去了。
是的，
更何况我们会在群里边陪着你们一起度过难顶的戊辰月。
对，
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